好，弟兄姊妹平安。对，这个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讲智慧文学，对不对？啊，如果你人生觉得不幸福呢，你需要去读一读诗篇。因为诗篇是讲到了赞美、感恩、认罪、祈祷，人生当中一切的问题的答案都是向上的，而不是水平层面的出路。所以你会发现呢，无论是赞美、感恩、认罪、祈求，它都是向上的，对不对？向主那里寻找答案，寻找出路，这是人生蒙福的唯一的原因。那如果你的孩子不听话，你可能需要读一读箴言，对，因为事实上来讲，箴言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如何教养孩童，如何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我记得我花了至少两次来讲箴言，对不对？对。那在年前呢，特别跟大家有一次专门的分享了传道书，因为我恐怕过年的丰富酒肉迷惑我们，以至于我们觉得不是过往云烟。其实虚空有一个含义，就是像烟雾一样难以抓住，对不对？是的，有的时候呢，在一种家人团聚当中，在一种繁花锦簇当中，在一种好像看起来非常美的一种的处境当中，我们就觉得人生不是虚空，我们觉得人生很丰富。不，传道者告诉我们，金银财宝、美女、权力、地位，甚至连智慧、知识，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虚空，就是像烟一样，它抓不住。那唯有怎么样呢？唯有在上帝那里，在上帝的恩典、真理之下，去过好每一天，才不至于人生像烟雾一样。烟雾的人生就是没有磐石，没有根基，没有定见，对不对？那最后呢，我们来看雅各诗篇箴言传道雅各。如果你婚姻关系不好，估计我推荐你夫妻一起读一读雅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婚姻和教育几乎是当代人生命当中最大的大山了。一个是婚姻，一个是教育。婚姻意味着是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的建造，教育意味着是亲子关系的如何养育下一代的思考，对吧？这两件事情基本上我发现压在了每一位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大山。但是呢，请注意哦，我发现很多人孩子出了问题了，他会花费许多的时间精力各样的状况想解决问题，但夫妻关系出问题了，他想先放一放。你发现没有？夫妻关系出问题了，他想先放一放，几十年都这样过来了，无所谓了，大家已经好像变得越来越七年之痒，最后变得不疼不痒，这绝对是撒旦的诡计。所以呢，我盼望透过雅歌呢，来让我们思考如何的建造婚姻关系。事实上来讲呢，雅歌的作者非常清楚，就是所罗门，对不对？如果你仔细读这卷书的话，你跟传道书联系起来哈，我甚至会觉得传道书跟雅歌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一个是重演，一个是繁衍。什么意思呢？传道书其实就是对创世纪第二章的这个繁衍，或者对创世纪第三章的重演。第二章一切创造都美好，一切井然有序，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切都是美好的状态，没有虚空，他们有神的同在，他们人生有意义，有根基，对不对？但是因着罪的缘故，于是呢，创世纪的那一个第二章的美好的景象被打破了，对不对？ 然后人类进入了创世纪第三章当中堕落的光景，于是人类就是虚空了呀，人就抓不住了呀，于是夫妻开始吵架了，对不对？那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那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亚当对夏娃讲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首情诗，对不对？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呢，第三章犯罪的时候呢，给我们彰显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夫妻吵架，对不对？啊，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给我吃，我就吃了，对吧？那个女人，对，这个你会发现呢，一次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首情诗，一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家庭吵架。那基本上来讲，让我们看见罪的缘故是什么？就是本来上帝在伊甸园里创造亚当夏娃，赐给他们彰显上帝的荣美形象，可以在透过他们自己的修理看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整个宇宙当中彰显上帝的形象，对不对？治理这地。但是后来因着罪的缘故，男人和女人就成了仇敌，在婚姻上就成了仇敌，于是他们就失去了本身上帝赋予婚姻的荣美，对不对？请注意各位，其实婚姻本身是有荣美的，上帝把另一半赐给我们，成为在婚姻当中的关系当中彼此扶持建造，这个本身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是的，在婚姻当中，人们男人学习基督那样的爱去爱妻子，这是极大的福音的应用。在婚姻当中，女人学习像教会顺服主那样去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极大的应用和操练。然而你会发现最糟糕的是什么？罪在这个时候侵入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这样的方式，对不对？就变成了创世纪第三章的那种的方式，就是你必恋慕他，他必管辖你，辖制你，对不对？哦，这说的多形象多贴切呀、啊！每一个妻子都会翻这个丈夫的口袋手机，对吧？每一个妻子都会问他说八点才回来干什么去了。那你会发现他几乎的一举一动，他的所有的事情，你都想找出一点好像案发现场一样勘察一下有什么问题。这其实是种恋慕的表达。是的，并且呢他辖制丈夫，辖制他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丈夫更加有力量，丈夫更加理性，丈夫做决定常常有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种乾坤独断，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夫妻关系变成了好像彼此仇敌的关系，人最大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有的时候呢在家里的时候，你在外面的时候表现的还是蛮不错的，对不对？对人柔和，对人良善，对人很温和，待人接物有礼貌，来到家里鞋一脱就躺在沙发上去，也不拖地，也不做饭，也不洗衣服。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失去了上帝创造的婚姻当中的美好，没有按照第二章当中上帝所设计的去做，反而经历了第三章当中的那一个的堕落，对的伤害。而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第二呢，其实这卷书的上下文当中把婚姻的两性的关系呢，其实不仅仅局限在婚姻之内，它又延伸到了一个更大的关系当中，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卷书很明显是关于婚姻爱情的，这一点非常的直接，但是旧约的先知常常用婚姻来比喻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之间的那个神圣的关系。所以呢，和传道书一样哈，其实雅歌也是在希伯来圣经当中的位置是在贝鲁文学当中的，贝鲁归回文学那个编排当中的。这个编排我觉得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在贝鲁的审判当中，以色列民被约失去了，离弃了耶路撒冷和锡安城，对不对？但是上帝依然，上帝的热心，上帝的爱情依然没有放弃他们，上帝在那里提醒他们依然充满了爱和信实。 因为上帝并非人，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当中，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那这一个的注脚，我认为就是雅各书。其实整卷雅各书其实都可以描述为对这节经文的注释和注脚。这里讲的是什么？是那种夫妻同心，夫妻成为一体，夫妻合一的那个的表达。为什么赤身肉体却并不羞耻？因为他在互相是赤露敞开的，互相是合一的，互相是同心的，互相是一体的，对不对？各位，你发现没有，现代的婚姻家庭最大的问题几乎就是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你知道现代婚姻家庭出问题，最终变得越来越离心离德。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就是我们越来越缺乏那种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我们越来越习惯一种自私的爱，就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自己的好处，我们就 OK。 但是在婚姻家庭当中，经历舍己，经历付出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不愿意。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去看观察现代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如此的。我遇见很多预备进入婚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很多预备进入婚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常常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结婚？我自己过得很好呀。哎，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状况，我自己不是过得很好吗？啊，又不用做饭，又不用打扫卫生，饿了点个外卖，我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找一个人来管着我呢？结了婚怎么样？不自由，对不对？结了婚有拘束，结了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双方亲戚七大姑八大姨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不结婚其实是一种什么的表达，就是不愿意委身，不愿意舍己，不愿意付出。事实上确实是如此，结婚在婚姻里确实要委身付出舍己，这个是真的。那并且在今天呢，低结婚率是已经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了，对不对？恐婚低结婚率，但这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但是这是前面的狼，后面还有个虎。虽然是低结婚率，但是我们就是高离婚率，对不对？高离婚率高到一个地步，我们今天在座哪家的亲戚里面没有离婚的？你仔细想想，你哪一个邻居里面没有离婚的？那这种的高离婚率其实是让人觉得婚姻是坟墓，是牢笼，是不自由。一旦感觉不好，一旦利益受损，立马就与君绝，对不对？啊，但是古代的爱情是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现在是感觉不好，利益受损，立刻与君绝。于是美其名曰性格不合。我有一次跟青年人这个有一次营会当中，我就特别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哈，我们猜一猜这个世界上有哪两个人性格是合的？真的，这是一个事实。即使人家本来是合，人家自己一个人本来是合的，你跟他结了婚了就可以不合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两个人性格是合的，这是一个事实。先把这个事实认下来，再去解决问题。你想找一个性格合的，你知道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与我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叫合呢？就让我舒服，让我为中心，让他听我的，这样性格就合了，对不对？但合了你了就不合他了呀，这不是显明的吗？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当都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知道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就互相打架，两个中心肯定要打架，一山不容二虎，对不对？啊，即使是一男一女也不容。那怎么来去面对呢？就是每个人都以上帝为中心，他的中心是上帝，你的中心是上帝，你们才可以有足够的中心。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见过婚前 做财产公证的。哎，雅歌里面有没有？雅歌里面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对不对？哦，我的心腹，我的佳偶，我的美人，哦，我因私爱成疾，对不对？那你知道婚前公证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的就是我的，当然最好你的也是我的。但是其实在整个雅歌当中不是，对不对？雅歌说，若有人拿家中的财宝换爱情，就被怎么样，全被藐视。他认为说，婚姻爱情夫妻的关系是远远高于什么的呀？金钱的。是的，因为婚姻是一体的，是合一的，如果不是合一的，不是一体的，那么它在根基上就是不稳的。就是他还没进入婚姻之前就想着咱俩各过各的，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就想着你是你我是我，这在本质上与夫妻一体是什么样的？是相违背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充满在了一种与箴言与雅歌的这种的爱情观很有差距的时代当中。是的，所以我鼓励即将进入婚姻的年轻人要读一读雅歌，结了婚七年的人更应该读一读雅歌，让我们看一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爱情已经变得失去了它的该有的保质期了，对不对？失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把它给扭曲了。上帝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上帝起初设立婚姻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罪进来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给扭曲了。并且呢，雅歌借着其实是一对牧羊女牧羊男女之间将那个古老的爱情彰显出来了，对不对？他表达赞赏，表达爱慕，表达思念，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表达一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那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亚当对夏娃的起初的那一个的倾诉的那一个的表达，也是对那个爱的回应。各位原谅我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关注孩子，而有的时候忽略配偶，这是家庭失败漏洞的主要原因。是的，其实对配偶的关注甚至应该在孩子之上才符合圣经。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同心合意，敬畏上帝，养育敬虔的后代，这个次序摆正才能够真正的摆正。这个次序如果还没有摆正的时候，其实呢，即使两个人都关注孩子，你会发现矛盾还是很大，对不对？因为丈夫的关注点跟妻子的关注点怎么样？不一样啊。甚至同一个事想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矛盾就会怎么样？就会很大。但如果夫妻同心呢？夫妻都用上帝的真理和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婚姻家庭呢？都一起去这样来同心合意养育孩子呢？你会发现说，其实孩子就会得到很大的祝福。敬虔啊，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听听而已，请注意，敬虔是一种情操。敬虔不仅仅是听见一个道理就能把让它变得敬虔了。路易斯在《人之肺》那本书当中描述的一种无胸之人，其实描述的是他已经缺乏了那一个敬虔的氛围、敬虔的情感、敬虔的心、敬虔的情操。这个东西是最难培养的。有一个知识我不懂，我读一本书就懂了，这个很快，对不对？但是情操、情感、心的栽培是需要漫长的过程的。那有一次一位老师这样回应，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啊。他说呢，今天很多的父母会关注说孩子不听话，就不顺服嘛，不听话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对不对？但是呢，他特别提到一点，他说你知道吗，其实孩子听话、孩子顺服、做顺命的儿女有一个最好的榜样是谁，你们知道吗？啊，除了耶稣之外啊，当然耶稣是完美的榜样，就是孩子能够看得见的、生命能够接触到的榜样是谁，你们知道吗？是的，就是他的妈妈。
每一次他的爸爸说任何的一句话，他的妈妈都可以给他跳了三丈高。他就知道说他父母说任何一句话他都可以跳三丈高的。为什么呢？因为不顺服不听话可以成为一种传统的。哎，你们知道中国人有句话叫娶个媳妇像婆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塑造这种氛围的，塑造这种情绪的，塑造这种传统的。因为媳妇又不是婆婆亲生的，为什么娶个媳妇像婆婆呢？很有道理，对不对？他说呢，如果一个妻子在家里没有办法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多数时候孩子也没有办法顺服他，孩子也多数时候也没有办法顺服自己的父母。如果一个丈夫在他的家庭在他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顺服主，多数时候妻子也没有办法顺服主，这是真的。一个丈夫在家里不带家庭敬拜，不带弟兄姊妹来教会聚会，通常不带他的妻子来教会聚会，通常他的妻子在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上也不太会顺服他，而妻子不太会顺服丈夫，孩子也就不太会顺服父母。是的，这一个逻辑链条绝对是一个事实。所以怎么来改呢？就是丈夫要担起这个做头的责任来，要在家里带着妻子带着孩子来到教会读经祷告灵修家庭敬拜，这些东西宝贵到不得了的地步。我几乎觉得在家庭建造当中没有比这些更宝贵的。为什么？很简单，这种天长日久一天两天你看不出来的东西，天长日久培养的是一种生命的塑造，就是情操，有胸之人生对心的培养，并且它会形成一个基本的良性循环。丈夫带他们顺服上帝顺服教会，妻子就顺服丈夫，孩子就顺服父母，去到小学校他就学习顺服老师，长大了他就有这种基本的这个次序感和权柄感。哎，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因为前段时间呢我去给一群青少年的孩子带一次营会，其实不是我去带，是他们在带，他特别邀请我去做给他们做一个问题解答，让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惊奇的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想先问一些最常识性的答案，让他们可以一口说得出来的答案，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答案他们居然不以为然。我问他们说，在家里是不是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呀？你知道孩子怎么回答？为什么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你知道我问出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先把这个正确答案给我说出来，然后我要作为引言我要说其他的事儿，对不对？但是连这个前提和前设都不存在了，连这个前提和前设都不存在了，我就知道这代人的毒有多深了。他说为什么要来教会？为什么信上帝？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就喜欢打游戏，我就这样怎么了？我就这样怎么了？哎，各位，这带孩子真的是，那天晚上我跟郭慕云牧师对谈，我觉得他的这一个的观察真的是非常有道理。95后、00后的这群孩子真的是几乎是最近几十年最糟糕的一群孩子。是的，几乎是最糟糕的一群人，可以媲美50后、60后红卫兵那一代。为什么？因为他们一丁点的权威，一丁点的真理，一丁点的那个东西都没有，唯一的权威就是自己，唯一的权威就是自己。我会问他说，爸爸妈妈为你做饭，你有没有感恩之情？你知道他怎么说？他有本事就不做呀，他有本事就不做。我为什么要感恩？就他一点心里那种就无胸之人就是这样子的，他这种情操都是缺失的，这种感动感恩都是缺失的，他会觉得理直气壮的说他有本事就不做。 甚至他得求着我来吃饭。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很多孩子的状况是父母需要求着他来吃饭，就差给他跪下了。哦，这个是毁了一代人的光景。因为这一个最糟糕的一个点在哪里？当然我不会认为说这是一日之功，对不对？我觉得十年前就有问题了，只不过父母们十年前没发现那个问题，十年后的这个恶果出来了，他开始痛哭流涕。我说十年前他就没好好顺服丈夫，十年前他丈夫就没好好顺服上帝，于是这十年来孩子也不会好好顺服他们夫妻，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悔改最佳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我要告诉你们，悔改最佳有两个时刻，一个是十年前，一个是现在。悔改最佳的时刻，一个是十年前，一个是现在。十年前的那个意思是你需要重新梳理这十年来的生命的光景，梳理这十年来整个的婚姻、家庭、信仰。我要多说几句哈，因为我知道好多父母对孩子的思考有的时候仅仅停留在孩子这个领域，教育这个领域，觉得说主要是孩子不听话这个问题。不，你低估自己的罪了。怎么可能仅仅是孩子不听话这个问题呢？还有夫妻关系的问题，还有不敬畏上帝的问题，还有不来主日聚会的问题，还有不读经不祷告的问题，还有许多的问题，怎么可能仅仅是孩子不听话的问题呢？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罪。这话可能说得很难听，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好多妈妈都以为说，我家的主要问题就是那个儿子只要听话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那个只是果子，你需要从头去解决根，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忘了，应该是年前的某一个主日讲完道之后，对这个姊妹上来分享说我需要悔改。那我觉得这一点真的看得特别的准。我觉得那句话不仅仅适用姊妹真实的看见这一点，是圣灵光照她，与她同在，来带领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当看到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就只会觉得说孩子的问题要去解决。不，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说多了哈，其实要讲雅各的。雅各其实讲的是婚姻关系，对不对？解决孩子的问题之前，也要解决婚姻关系。婚姻关系的那种的爱，要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激励我们。而我要再说一句，解决婚姻关系之前，要解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真的是这样的。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知道说，我知道这个道理，我要顺服丈夫，我知道这个道理要夫妻和睦，夫妻同性，这个道理都知道，对不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做不来。首先哈，我要说做不来是真的，一点都做不了假的，就上来那一阵儿，上来那个脾气怎么都服不下来，对不对？所以需要圣灵超自然的大能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祷告，需要认罪，需要唱诗，需要读经，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立刻的去做这些的事情，不然的话就真的做不来。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做这些事情的人有福了，因为至终上帝后来在人心当中动工，不仅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也会在对方的心中动工。啊，我们会可以鲜活的经历到这一点。其实当我们共同的在这里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上帝可以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动工。这一点各位，影响人的生命只有生命的主能够影响人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是把生命的主摆给人看，只是用我们自己的说教，只是用我们一通的这一个的唠叨，是永远无法影响人的生命的，只会把它推得更远。我们的一套说教和唠叨，先不说内容有多偏差，通常内容偏差很多，即使说的正确，也常常不带那个真实的爱 和一个真实的舍己当中，而这一个需要我们从头来梳理。所以我们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我觉得雅各其实也不断的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去，因为你知道整本圣经比喻婚姻关系最多的就是常常把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用作婚姻关系来比喻，对不对？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旧约先知常常这样比喻，新约以弗所书也这样比喻，对不对？意思是我们在属灵上不断的背叛他，不断的去惹他的伤心，然而主却从高天之上来到地上，来对我们诉说他的爱情。他诉说爱情的方式不是说说而已，他诉说爱情的方式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我知道好多弟兄们都有点不善言辞，对不对？如果你不善言辞的话，好好读读雅各，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危险，不要刚有一张嘴儿好多姊妹就笑了，对吧？不要刚有一张嘴儿，干点实事。主耶稣也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真的为我们走向了十字架，他真的为我们洗脚，他真的为我们弯下腰去，他真的接纳了那个三次不认他的彼得，对不对？所以呢，当然我们都是有瑕疵的，甚至旧约先知把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称为什么？淫妇，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新约当中却又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圣洁无有瑕疵的，是一个心腹，是羔羊的妻，对不对？来描述我们，哇，这是何等大的盼望。为什么？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十字架可以定死我们的邪情私欲，使两个请注意，是使两个互相自私自利的人能够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因为这样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洁净我们所带来的。甚至最终呢，羔羊的婚宴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始于亚当的情诗终于羔羊的婚宴。而这中间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背离了上帝，但上帝从高天之上来寻找我们，上帝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那个儿女，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生命当中那一个好像结合为一体的，这就叫与基督联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希望呢我们可以多多的夫妻们一起多多的读一读雅各，可以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看见这样的我们应该如何的经营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也思想上帝对我们的爱。阿门。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雅各呢只算是一个引言，我们期待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应该一起学一学关于婚姻家庭的系列课程和关于育儿的系列课程，可能是我们特别需要的。大家也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好不好？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幽暗，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缺乏，也使我们来寻求你，寻求你的真理，使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建造我们的家庭。知道我们常常其实不自觉的就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不自觉的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不自觉的就受了这个世界的风俗的创世纪第三章堕落后的光景的影响，我们反而认为说那样好像是正常的，其实是极度扭曲的。因为我们重新借着雅各书来看见你起初创造的那一个夫妻之爱，爱情婚姻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羡慕这样的美好，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操练这种的美好，不断的舍己，不断的付出，不断的为对方来爱对方， 也使我们能够收获那一个敬虔的家庭和敬虔的儿女。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求你特别的来带领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家庭，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许多的亏欠，许多的软弱，过去许多年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一方面求你宝血的赦免洁净，我们也一方面求你十字架的大能来医治残果，使我们可以重新的在你面前更深的建立起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也建立我们敬虔的儿女的后代。将这一切的祈求都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应允。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